开始今天的读经。我们首先还是一起来诵读一下读经者的信念。我们在每一次的读经班开始的时候，都会把这句话读一遍，把它放在我们心里面哈。一起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说，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相信说，我们所读到的话语，无论是在什么时候所写的，我们所读到的圣经上面的话语，都是神纯全无误的话语，是基督徒生活与信仰的最高准则，并且我们相信神是活的，神的话也是活的，神会借着他的话语，像如今的儿女们同样的来讲话哈，并且我们相信说，一个人如果喜爱并遵行神的话语，这人变为有福。我们读经的时候也愿意说，我们读经的日子求主赐福给我们，也愿意主的道借着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所生活的教会里面啊，我们的社区当中都能够成为更多的人的赐福，让主的道可以更加的兴旺。我们的读经班呢有一些要求啊，就是每次会讲到说，希望是已经信主受浸的，并且呢有这样的心愿意来每日读经的这样的基督徒来所预备的哈。希望借着这样的课程培养大家每日灵修、每日读经祷告的这样一个习惯，并且呢希望大家可以参加随堂的测验。随堂测验不是为了得记录你的分高分数的高低哈，我想这是你自己对自己读经质量的一个检测。应该知道说，我们读经的时候怎么样把经读的准确，怎么样把神的话语记得更加的牢靠哈。虽然现在是在线上聚会，我们也希望不要无故的迟到或者早退，我们上课的时候还是要有一个好的态度。好，那现在我们又进入但以理书的第五章到第十二章。但以理书我们之前讲到说，但以理书有一半的部分都是在讲到意象，都是在讲到梦境哈，就讲到非常，这几章好像是旧约圣经里面比较奇怪的几个章节啊。所以说我们在读的时候呢，我们特别是要祷告，求神给我们智慧来了解，并且从这些经文里面呢有所领悟和得着，让这些经文呢对如今的我们也有所帮助。我们再来看一看但以理书的一些背景。首先，我们一定要在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确据，知道说但以理书它的这样的一个主题是讲到说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所以就是神掌权。整个但以理书讲的是这个外邦国度从巴比伦到波斯到希腊帝国到罗马帝国这样的时代的交替啊，交替更改啊，这帝国盛极一时，然后又被替换了到其他帝国，但是唯一不变的是坐在宝座上面的那一位至高的真神。就说神在人的国中来掌权。主题的经文呢来自于但以理书的第四章第十七节，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这是守望者所发的命，圣者所出的令，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或立极其卑微的人执掌国权。那你知道整个但以理书他讲的是谈巴比伦、波斯、希腊、罗马帝国哈。神在这些人的国中掌权，他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只有耶和华是历史的主宰，只有神的国他会存到永远。上一次我们看到说但以理书可以分成两段，但以理书一共有十二章，我们从中间就可以刚好把它分成两段哈。第一个部分是历史的部分。历史的部分呢，但以理记载了在历史当中实际发生了的事情，是但以理亲身经历到的历史哈。在这些历史当中呢，神也对他讲话，让他可以借着发预言，可以看到说这些历史当中神给了这些国家对这个世界历史有怎么样的一个启示，有怎么样的一个意象啊。那后面的六章，从第七章到第十二章呢，讲的是神借着意象，借着梦境对但以理来讲话，告诉他以后要发生的是但以理之后会发生的事情，而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是历史当中的一部分了。而我们借着神神对但以理的这些启示呢，我们也看到说神是那位完全掌权的神，他的意象在以后都得到了印证啊。历史更替唯一不变的是我们的神。那上一次呢，我们读到了第四章读到第四章，前面的四章都非常的继续哈，非常的straightforward。第一章讲到说，但以理他的朋友们不愿意来吃王膳，然后 第二章讲到说，丹尼为尼布甲尼撒解梦，哈，解到这个大巨人像的这个梦。那第三章讲到了说，尼布甲尼撒建造了个金像，要让他的朋友们去，丹尼里的朋友们去敬拜他，哈，但是他们不愿意去敬拜假神，虽然被丢到了火窑里面，但是神保守他们一点伤都没有受，他们完全出来哈。但是尼布甲尼撒也是得以在神的面前来称颂他们三人的神啊。第四章讲到说，尼布甲尼撒非常的骄傲，他看到自己所建的帝国啊，那神就惩罚他，给他七年的时间，让他七年的时间夺取他的权柄，让他在旷野当中好像就是像野兽一般哈，食草如泥。那今天我们从第五章开始，第五章第一节就讲到说，伯沙撒王和他的一千大臣摆设设摆筵席哈。之前的几章里面全部都讲到巴比伦王是尼布甲尼撒，在这个时候突然讲到了伯沙撒王，不知道大家心里面有没有这样一个疑问，说这个伯沙撒王是谁？他和之前所讲到的尼布甲尼撒王，他到底有什么的关系？在尼布甲尼在圣经上面讲到说，吩咐人将他父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殿中所掠的金器引起来。那尼布甲尼撒是伯沙撒的王吗？的父吗？根据历史上面的记载讲的说，尼布甲尼撒的儿子并不是伯沙撒哈。那这个是不是圣经记载有错误呢？那后面大家又看到说，在第七节啊，里面讲到说，大声吩咐他看到这个指头所显出的字以后，就伯沙撒王大声的吩咐将用法术的这些加勒底人哈，这些哲士说，你们谁能解读这个文字，必穿紫袍，戴金项链哈，在我国中位列第三。为什么是位列第三而不是位列第二呢？如果他要真正提拔个人的话，就只是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话，那应该是提拔到全国中位列第二，对吧？就像当时在埃及的时候，法老提拔约瑟的时候，给他说他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那为什么是国中位列第三呢？我想我们读经的时候呢，也经常可能需要去参照一些资料，所以说让我们的读经参照资料不是要资料来代替圣经上面的话，而是来帮助我们在读经的时候读得更加准确哈。因为在当时的时候，很多人因为这个伯沙撒王称尼布甲尼撒为王，而历史上面证明不是，而这样因此而质疑这个圣经的准确性哈。那我们知道说，在圣经里面，父这个词呢，不光代表是父亲，还代表着祖先、先祖的这样的意思哈。那我们知道，我们看到这个真正的历史来讲的话呢，不知道说，当时呢，巴比伦的王他并不是伯沙撒王，而是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叫做纳波尼都。纳波尼都在当时做巴比伦王，但是呢，他当时呢身体有恙哈，并且呢不想参与这些政治的事情，所以他把这国家交给他的儿子伯沙撒来做一个摄政王，来管理这些事情，而自己到阿拉伯的旷野，在沙漠里面去做自己的事情，他并没有真正的参与到国政里面哈。那我们可以来看一看巴比伦这个列王，上次我们简单看过这个列王哈，所以说尼布甲尼撒和他的父亲。拿布波拉萨他们两个人一起打下了个帝国，开国皇帝啊，开始了巴比伦的列国。那经过了大概三四个皇帝之后呢，他的伯沙撒王开始就位，他是阿波尼都斯之子。那在那个时候我们刚刚讲了，他不是一个正式的国王，但是他是一个摄政王，所以说为什么他在这个时候称尼布甲尼撒为王，是为他的父，是指他说尼布甲尼撒是他的父辈哈，不是讲他，不是说是他的父亲。好，那我们讲到说，这个时候呢，他在正在宴席的时候，伯沙撒王正在宴席的时候，忽然有人的指头显出，在王宫与灯台相对的粉墙上面开始写字哈。王看见写字的指头呢，就变了脸色，心里面非常的惊惶。他惊惶到什么程度呢？腰骨好像脱节，双膝彼此相碰。勒令这些哲士呢给他解说这个字是什么意思。那当时这些人都解不出来哈。那他看到第十节，太后因王和他的大臣所说的话就进了宴宫，说愿王万岁，你不要惊惶，你在你的国中，十一节，在你的国中有一人，他里头有圣神的灵，你父在世的时候，你父讲再次讲的说你父祖先，你的祖先哈，祖辈 在世的时候，这人心中光明，又有聪明智慧，好像神的智慧。你父尼布甲尼撒王就是王的父，立他为术士，然后怎样怎样，在他里头十二节，在他里头有美好的灵性，又有知识聪明，能圆梦，是谜语，解疑惑。这人名叫但以理。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到这个时候呢，尼布甲伯沙撒王他已经不认识但以理了，他已经和但以理已经都。相隔了很长的时间，他已经都不认识他了。尼布甲尼撒王又称他为伯提沙撒。就这个时候呢，但以理就被领到了王前来讲解这段字哈。那这个时候呢，但以理就到他但以理就被就为伯沙撒王来讲解这个墙上所写的字是什么意思呢？他讲，但以理说但以理说所写的文字呢是米尔。提克勒乌法尔辛，米尔呢是钱币的单位，就是有数算的意思。提克勒呢是更小的一个钱币单位，有称量的这个意思。乌法尔辛呢是加上一个比勒斯的意思，比勒斯就是半个米尔，就是有这个分裂的意思啊。所以说，但以理对伯沙撒说：“米尔就是神已经数算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提克勒就是你被称在天平里面要显出你的亏欠哈，比勒斯呢就是你的国将要分裂归于马代人和波斯人，这件事情在当晚就得到了印证哈。当天晚上呢，马代和波斯联军呢就个偷袭的方式就攻入巴比伦城了，伯沙撒王就被杀。这个时候呢，不可一世的巴比伦这个帝国就灭亡哈。在当时我们看第三十节哈，当夜。加勒底王伯沙撒被杀，马代人大利乌年62岁娶了加勒底国。像当时巴比伦的政局非常的不稳定，所以说里面人都是人心惶惶，这里面有人就是马代和波斯联军呢，他们并没有费一兵一卒就有人为他们开城进入这个巴比伦夺取这个国家。这是第五章所讲的这件事情。那这个 writings on the wall， 这个墙上的字呢，现在已经成为了一句非常有名的一个西方的一个常用的字哈。经常会有人会用到这句成，会用到这句相当于一个成语一样的这样一句话哈。那这句话的意思呢，好像现在就想到说不祥的预兆。如果讲到说 writing on the wall， 就是说一定有不祥的事情。但是呢，这个世界上面真的有不祥的预兆这件事情吗？让你看，在但以理来到伯沙撒王之前，来到面前为他解开这段字的意思之前呢，他在解开之前，他先说了一段话。他说：“伯沙撒，你是他的儿子或者孙子，你虽知道这一切，你心仍不自卑，并向天上的神自高，使人将他殿中的器皿拿到你面前。你和大臣、皇后、妃嫔所用的这器皿饮酒，你又赞美那不能看不能听无知无识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造那拜假神啊，却没有将荣耀归于你手中你的气息，手中有你气息管理你一切行动的神，因此从神那里显出指头来写这文字。”所以说并不是说 writing on the wall 是一个不祥的预兆，而是说墙上的字所写的呢是伯沙撒王他已经坐下的亏欠神，他对神的一些亏欠，他对神的一些得罪神的一些事情哈。如果他没有得罪神的话，灾祸是不会临到他身上的。那相同的，我们每一位跟随神的人，我们一生的所作所为都是有后果的，我们在神那里都会有数算有称量的哈。神是一位公义的神，他必会照着我们所当得的来报应个人。所以说Writing on the wall 更多的是让我们心里面知道说我们所做的事情都是有后果的，神都会来数算的哈。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到第六章。第六章讲的是狮子坑的这件事情，是非常有名的一件事情哈。首先我们来看这两幅画，这两幅画大家觉得，不知道大家觉得哪一幅画更加准确一些哈。那第二幅画是更加有名的一幅画，它是在文艺复兴的时期一位非常有名的画家所画的，但是这幅画里面有很多不准确的地方。首先我们讲到，你看到说这幅画好像那个狮子洞，这个洞顶没有被封，对不对？第二个，这个但以理的当时被扔到了这个狮子坑里面去，这但以理看上去大概是好像和我年纪差不多哈，非常还是一个非常年轻力壮的一个年轻人。而当时我们知道说 在第六章的一开始就是讲到说，大力乌随心所愿，立一百个总督怎样怎样。当时大力乌就波斯的王开始的时候呢，已经是在主前539年的时候了，而丹以理是在巴比伦立国的时候，在主前605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年轻的丹以理开始来在巴比伦国当中来侍奉他们的王啊，就这样。当中已经过了大概65年的时间，在当时的话，如果说丹以理是个20多岁的年轻人的话，这个时候他已经大概90岁了。所以说，在这个画中，画丹以理的相貌的不准确的地方是，他把他画得太年轻了。那在这个为什么给大家看这两幅画呢？我们对圣经的了解，对圣经的认识，常常会受到一些通俗文化上面的影响。我们讲到我们马上圣诞节要到了，讲到东方三博士来的时候，大家会讲到说啊，东方一定会来的是三位博士，对不对？但是圣经上面从来没讲到过东方三博士，当然说东方来自东方的博士们。但是呢，我们很多人的心里面的印象呢，一直就是东方三博士，东方三博士，这都让我们对圣经了不准确的理解哈。而这幅画也让我们对但以理当时的情况也有一个不准确的理解。所以说，我们读经的时候呢，我们一切对圣经的话的认识呢，要出自于圣经本身，而不是出自于这个我们旁边的这些文化、这些艺术作品、艺术创造，而对我们对圣经的理解要让我们有所偏差。好，那么看看第六章。第六章讲了一件什么事情呢？第六章讲到是说，这个时候在波斯帝国里面呢，但以理已经坐上了一个很高的位置哈。大力乌随心所愿立了120个总督治理通国啊，在他们这120个总督上面呢，又有3个总长，就相当于是宰相哈。但以理就在这3个人当中是为其中一人哈。但是大家知道说，在当时在波斯帝国里面，基本上都是波斯和马代人在执掌王权啊，执掌这个权柄。那但以理呢是一个犹太人，是一个以色列人，那在这里面一定是会就是受到这些人的一个嫉妒哈，有时候受到一个排挤。那第四节讲的说，那是总长和总督寻找但以理误国的把柄，为要参他，但是总找不到哈。后面呢，他们想到这个办法，他们就到王面前来进谏啊，说王啊，30日内不拘何人，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就必扔在狮子坑里面。王啊，求你立这禁令，加盖玉玺，使禁令绝不更改。照马代和波斯人的例是不可更改的。大家讲到说，波斯帝国和之前的巴比伦帝国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别呢，就是波斯帝国呢，它是一个法治立国的国家。所以说，当这个王说了什么事情，这个禁令他被玉玺所盖，成为了律法之后呢，成为法律之后呢，是王也无法改变的，就他必须要实行啊。在当时呢，巴比伦国啊，尼布甲尼撒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他的王权是非常非常大的哈，而不是根据律法来讲，他所立的法律而讲的。后面第10节讲到说，但以理知道了这禁令盖了玉玺以后呢，他并没有，他知道这件事情是针对他来做的哈，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惧怕。第十节，但以理知道了这禁令盖的玉玺，就到了自己家里面。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大家都可以看见的哈。一日三次，他还是双膝跪在他的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而这个时候呢，因为这件事情呢，那些人就纷纷到神到王的面前来，向神来向王来来这个禀报哈。那这个王呢回答说，实有这事，照马代和波斯人的律例是不可更改的。再次讲到说，这个律例是不可更改的哈。所以说，虽然这个波斯王想要救但以理，但是呢，他必须要遵守这个法律哈，所以只好按着令上的规定，叫人将但以理投到了狮子坑里面。但是呢，我们都知道后面的结果我们都知道，神却封住了狮子的口，但以理在狮子坑里面呢，一夜无恙身上毫无损伤，因为他信靠他的神。而后面看到说，这个大力乌王第二天去找但以理的时候呢，但以理居然有回复他哈，说永生神的仆人但以理呀，但以理说，愿王万岁，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了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我，因我在我的神面前无辜，我在王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这个时候呢，王就在神的面前讲的说， 我要降职小玉我所统辖的全国人民，在但以理神面前战惊恐惧，因为他是永远长存的活神，他的国永不败坏，他的权柄永存无极。他护庇人，搭救人，在天上地下施行奇迹拯救，救了但以理脱离狮子的口号。所以说这个狮子坑在大力乌王面前，在外邦人的王面前，又再次为神做了这样的见证。这是第六章我讲的一些事情。那第六章的意义讲到是什么呢？讲到说这个但以理，他从不识王善，从和到他的朋友们在火窑面前也不愿意去敬拜假神，到这个被丢下狮子坑，就是不愿意停止到祷告，被丢下狮子坑失血这件三件事情呢，都是信心和勇气的美好的见证啊。当事人因为坚持原则，他们相信神，他们敬拜神啊，不愿意敬拜假神，在神里面成为得信心啊，最后呢不但转危为安，并且呢为神做了美好的见证。那这件事情呢也是鼓励我们在神面前要有祷告的习惯，还要有任何情况下面都不应该放弃我们和神之间交流的这样的方式啊。但以理神他明明可以偷偷的祷告，可以，但是呢他却打开窗户祈祷，是因为他是一个有原则的人，他知道说只要信靠神，在困难面前神一定会帮助他。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到了但以理书的第二部分，从第七章到第十二章，那就是但以理书的第二部分。这里主要讲到了说从意象当中看这个历史的进程哈。那第七章呢首先就讲到了这四个兽。第七章的内容呢对应了第二章，当但以理给尼布甲尼撒解梦的时候，那个大象它身上的四个部分，这四个兽和大象的四个部分呢是相互对应的哈。你看大象它的四个部分是金头、银臂和银胸哈，然后铜腹、铁腿和半泥半铁的脚哈。那这个对应呢就是这四个兽是这个狮子，然后这个大，然后呢这个熊，然后那个豹哈，那长着翅膀的豹和最后这个怪兽。那他们的第一个所代表的金头和这个狮子所代表的都是这个巴比伦帝国哈。然后呢从银臂银胸和这个熊所代表的都是马代和波斯他们的马代波斯这个帝国哈。那后面的这个豹和铁腿呢就是讲到是这个希腊帝国啊，剩下的就是罗马帝国啊，这四个都是对应的。那在读这个第七章的时候，你会一直的会看到有个词经常会出现，就是这个小的脚多次出现啊。这个小的脚呢比如说在第七章，在第在七章讲的说，我就观看这些脚，其中又长七个小脚，先前的脚中有三脚在这脚前，连根被他拔出，这脚有眼，像人的眼，又说他多说夸大的话。这些小的脚多次的出现，而在解经家一致的认为呢，这个小的脚它所预言的就是在末世的时候所要出现的这个敌基督哈。而在这个时候呢，在大家如果读完了这个十二章会发现说，他会讲到一个玷污圣殿的一个王哈，他也是这个小的脚。那这个小的脚呢在这个时候呢以玷污圣殿的王作为敌基督的一个前身的代表，在这个时候来表现出来哈。我们在之后会更多的讲到这个部分。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第七章哈。我们花一点时间来读第七章。第一章的第一节讲到说，巴比伦王伯沙撒元年，但以理在床上做梦，见了脑中的异象，就记录这梦，述说其中大意。我夜里见异象，见天的四风抖起，刮在大海之上哈。所以讲到说大海呢，就是在大海的景象里面又有大风，是一个波涛汹涌的未来，预言着这个未来呢是一个非常不平静的哈，并且呢这未来呢以四个兽来代表。有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形状各有不同，头一个像狮子，有鹰的翅膀。我正观看的时候呢，兽的翅膀被拔去，兽从地上得立起来，用两脚站立，像人一样，又得了人心哈。我们知道狮子是万兽之王，鹰是长空之王，而这个巨兽呢它又可以用两脚站立，像人一样，又得了人心。人呢是万物之灵， 这四个王当中呢，这个王是最尊贵的一个王哈。但是呢，波斯王这个王呢，就预言的是波斯帝国哈，是波斯王。但是呢，这个波斯王被夺去了翅膀，表达的意思是说夺去他一部分的力量。因为我们之前看到说波斯王尼布甲尼撒，因为他因为自己的骄傲被神放逐了七年的时间哈，这七年时间他与野兽同住，食草如泥啊。但是呢，大致来讲说，他还这个巴比伦帝国呢，保持着一个帝国的尊严。所以在之后所讲的这些一个一个的帝国，一个一个的国度呢，他们更加的强势，他们版图也更加大，也越来越强盛。但是他们也越来越暴力哈。但是从帝国的尊严上面来讲呢，是一国不如一国。这个王权上面来讲呢，是一国不如一国哈。那又讲到说第五节，又有一兽如熊，就是第二兽，横跨而坐，口齿内衔着三根肋骨。这三根肋骨呢，就代表着他所征服的三大国家哈。有吩咐这兽的说，起来吞吃多肉啊，起来吞吃多肉。后面呢，又看到这个熊呢，就代表是波斯帝国。后面呢，我观看又有一兽如豹，长得像豹一样哈。豹呢是一个非常凶残的一种猛兽哈，它即便是不吃它也要杀。它背上呢有四个鸟的翅膀哈，虽然不是鹰的翅膀，但是有四个翅膀，代表着这个兽呢是非常的迅速。这个豹呢代表的是亚历山大所开创的这个希腊帝国。大家知道亚历山大帝国它开创的时间非常的迅速啊，十年的时间它就整个就征服了，相当于这个征服了这个世界哈。那这个兽有四个头，又得了权柄，这四个头呢代表的是一个分裂的国度。亚历山大实际上用在亚历山大上面就非常的准确了哈。亚历山大实际上他只活了33岁哈，他在花了十年的时间来征服了这个帝国之后，他马上就死了。死了之后呢，他帝国就分裂给他四个部下哈，这是个非常分裂的国度。那在这个时候呢，这个四个头呢就是非常准确的预言了这个亚历山大帝国他的是希腊帝国后面的一些情况哈。这个后面呢又讲到第四个兽。其后我在夜间异象中宽告，见到第四兽甚是可怕，极其强壮，大有力量哈。前面三个兽呢还算是真的猛兽，真的野兽，大家都是看过的，也都是认识的。但是第四兽呢是非常的可怕，没有人见过这种东西。其后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第四兽甚是可怕，极其强壮，大有力量，大有铁牙，没有动物有铁的牙，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脚来践踏。这兽与之前的三兽大不相同，头有十角。在圣经里面呢，通常用角来代表力量的意思啊，十呢是一个完全的数字，所以说，比方说这个帝国呢，这个罗马帝国是个非常有力量、非常强大的一个意思啊。那后面呢，加百列天使来解释的时候呢，讲到说这十角代表了十个王哈。我正观看这些角，见其中又长起一个小角，这个小角又出来了哈，又长起一个小角。这个小角呢，小角的意思就是说它的本身呢力量并不强大。但是呢他出来了之后做出了很多很可怕的毁坏的工作哈，他就做出的这些工作呢超过了之前更加的强大更加尊贵的这些王哈。先前的角中有三个角在这角面前被连根的拔出，这角有眼像人的眼，有口说夸大的话哈。这个有眼呢就是说这个角能看见，它是有知识的哈，像人的眼，有口说夸大的话呢，就是说这个夸大的话你就可以作为亵渎的话，就他来讲就亵渎神的话哈。讲到说这个之后，这四个兽就代表了这后面的四个列国。那我们看到第九节开始讲到说，这个之前的讲到说这个大海上面也有大风，是个非常波涛汹涌非常不平静的一个世代哈。但是呢第九节开始说，我观看有宝座设立，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亘古常在者呢在这个卷的经文里面出现了三次哈。出现了三次，这个亘古常在者呢就是讲到说那一位神哈。 上个坐着亘古常在者，他的衣服洁白如雪，洁白如雪的代表这身是完全圣洁，是全然无瑕的，头发如纯净的羊毛，宝座乃火焰，火焰的就是审判的意思哈，其轮乃烈火，就是他的审判的轮子哈，从他面前有火向河发出，侍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侍立的有万万，他坐着要行审判，案卷都展开了。那是我观看跟那兽因小脚说夸大的话，就是他亵渎神的话的时候，他就被杀，身体损坏，扔在火中被烧焚烧哈。其余的兽权柄都被夺去，其余的兽呢，兽就是代表国家，所以说之前的巴比伦这些波斯和这个希腊这些国呢，他们这些国他们的国权虽然被夺去了，但是他们的生命却存留哈。所以说就巴比伦国后面这个伊拉克人都还在哈，伊朗就是波斯国后面伊朗人也还在，那希腊就是希腊这些人都还在哈，生命却存留直到锁定的时候和日期。那到后面的时候呢，第十三节突然讲到说，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就是人子这两个字第一次在圣经当中出现。大家知道在新约的圣经的新约圣经里面，特别是在福音书里面，一再的讲到说耶稣是人子，耶稣是人子啊。耶稣是人子这个 title 呢，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就是弥赛亚的代名词。为什么他们知道说耶稣称自己为人子的时候就在讲说他是弥赛亚呢？就是因为这段经文哈。我们先来看一看这段经文，这段经文讲的说，有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又讲到亘古常在者哈，得到了权柄荣耀国度，是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来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的，他的国必不败坏。那在这个时候讲到了说这个弥赛亚来到的时候，并且有永远的权柄与永不败坏的国度。因为在福音书当中，每次耶稣说到人子怎样怎样的时候呢，就是根据这段经文让他知道说耶稣就是弥赛亚。那在这段经文里面，这段经文里面呢，也非常特别的非常清楚的指出了这个弥赛亚所带来的国度，它的来源是哪里，他的子民是谁，并且他的性质是什么哈。这个弥赛亚所带来的国度呢，来源是从亘古常在者而来，是从神而来的哈，是从至高者那里得国，而不是从人那里得国的。所以说他是来源是非常的不同，并且他的子民是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释放，都来侍奉他哈，是普天下的人都是他的子民，并不是一国一族的人哈。并且呢，性质呢是说他的国柄，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永不败坏，他的国是永恒的这样一个国度。那后面从第十五节开始呢，但以理就开始这个势力者向但以理来解释这个意象哈。但以理呢对第十五到二十八节呢，就是对前面这个意象的一个讲解，特别是对第四个兽的讲解哈。你看第十七节开始啊，四个大兽就是四王将在世上兴起，然而至高者的圣名必要德国享受直到永永远远，至高者的圣名必要德国享受直到永永远远。那时我但愿，就是但以理呢，愿知道第四兽的真情，他为何与那三兽的真情不大相同。就是但以理他对这第四个兽，对这个罗马帝国这件事情特别的有兴趣啊。那势力者就这样说，第四兽就是世上必有第四国，一切大国不相同，并且吞食全地。至于那十甲，就是从这国必兴取十王，后来兴起一王，与先前的不同，他必制服三王，怎样怎样。那后面呢，我们知道说这个第四国讲的是罗马帝国，那很多人就想要对号入座，把这十王呢对号入座来讲到说到底是罗马帝国哪十个王是讲了这个讲了十王哈。但是圣经上面我们多次都知道说，如果我们对号入座的话呢，我们常常就没办法真正的了解到圣经的真意啊，并且会引起争论，引起很多的争论，让大家 focus 不在圣经的话的当中，而是在这个细节这个历史当中的细节当中哈。这个如果我们就理解说从这国东必兴起十王，十王呢就是之前讲到十角对不对，这个十角就是十分强大的势力，这国中必然会兴起非常强大的势力哈。那这样的理解呢应该就是非常准确的了。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必折磨至高者的圣名，他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这个节期呢是用来，节期呢就是我们在这过节的时候会做一些事情，特别的一些事情来纪念神，对不对？律法呢就是我们要顺服神的话语，就顺服 顺服神哈，顺服神的话语。那讲到说后来有兴起的一王与先前的王不同，必制服于后，制服三王。这个时候呢所讲的呢，解经家就讲的说，这里讲的是末日的时候哈，因为你看说圣明必交付他手一载二载半载，一载二载半载加起来就是三年半哈，三载半，三年半的时间。这在启示录里面在末日的时候已经有三年半的这个大灾难的时候也是记载的非常的清楚哈。然而呢，审判者必坐着行审判，他的权柄必被夺去毁坏灭绝一直到底，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名，他的国是永远的。就是说无论在之前会发生怎么样的一些事情，会有大灾难或这样的事情，但是呢至高者的国度是永远的，一切掌权的都必侍奉他顺从他哈。这是在第七章所讲到的这个事情。第八章呢讲到一个公绵羊与公山羊的这样一个这样的一个意象哈。那这个意象实际上对应了之前的这个第七章呢讲的就是这个熊和豹的这个意象啊，就讲的是波斯帝国和希腊帝国，亚历山大代表的这希腊帝国这两国的这件事情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杀萨王的在位的第三年，这已经过了两年的时间哈，在意象中又再次向丹以里来显现哈。我举目观看，第三节，我举目观看，见有双脚的公绵羊站在河边，两脚都高，这脚高过那脚。大家知道波斯帝国实际上它是波斯马代他们两个联合在一起来成就的这个帝国。马代呢它的马代这个国家它的历史呢比波斯要更加的久远，它在强盛的时候呢，它强盛的时期呢也比这个波斯要早，但是呢波斯后面是更加新兴起来的，更加强盛的这样的国家啊。所以说讲到说两脚都高，这两个帝国都很高，这两个国家都很高，这脚高过那脚，更高的是后掌的就是波斯哈，波斯高过马代。我见那公绵羊往西往北往南抵触，兽在他面前都站立不住，也没有能救护脱离他手的，但他任意而行，自高自大。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当时的古代东方的这个帝国哈，你看这个地图里面这个红色的这个线所围出的呢就是当时波斯帝国的版图，它是非常非常的大哈。跟他说那公绵羊往西往北往南抵触，就在他的面前，兽就代表国家，多的国家在波斯帝国他的铁蹄面前都站立不住，没有能救护脱离他手的，他任意而行，自高自大哈。在这个版图里面呢有一个紫色的部分，那个弯弯的紫色部分呢就是巴比伦帝国的版图。巴比伦帝国它的面积并不是很大，但是它在两河流域，是当时文明高度发达的一个地方，是非常繁盛的一个地方。所以这是一个帝国它的版图的这样一个对比。我们再看这个波斯帝国。波斯帝国我们在讲到说它非常的庞大哈。我们现在讲到波斯帝国它的后裔，这伊朗人，现在我的同事之前一个同事他也是伊朗人啊，他从来不说他是伊朗人，他说他们是 Persian 啊，都是波斯人啊，我们现在都称他为波斯人。你看波斯帝国这个版图它是非常非常的庞大，它从它已经包括了现在的差不多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包括现在的小亚细亚，就是土耳其，现在的马其顿和还有希腊的部分，还有埃及的一部分啊，就是有史以来，这是在当时哈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帝国。那我们再看往下再看的时候呢，讲到说第五节，我正思想的时候，见有一只公山羊从西而来。山羊呢，这公山羊就讲了后面的这个第三个就像第七章讲的第三个这个兽哈，就这个豹。就是长着四个翅膀的豹，代表的是希腊帝国亚历山大王所建立这个希腊帝国。便有一只公山羊从西而来，遍行全地，脚不沾尘。你看亚历山大来征服世界的时候呢，是从马其顿这边开始的，对不对？他是在西边从西而来，行遍全地，脚不沾尘。并讲到说由于这山羊两眼当中，山羊讲的是国度，讲的是希腊帝国的国度，有一非常的脚，这个脚呢就是亚历山大这个王哈。 他往我所站所看见的站在河边有双脚的公绵羊那里去，就这个希腊帝国向攻向了这个波斯帝国，山羊公山羊就近公绵羊向他发烈怒，抵触他，折断他的两脚，绵羊在他面前站立不住，他将绵羊触倒在地，用脚践踏，没有能救绵羊脱离他手的。这山羊极其自高自大，正强盛的时候，那大脚就折断了。大脚就是亚历山大，亚历山大在33岁的时候他就折断了，他就去世了，又在脚跟上向天的四方长出四个角度来。他亚历山大死了之后呢，他的国度并没有存留给他的后代，而存给了他的四个部下哈。这四个角中又有一角长出一个小角，就讲到后讲到这个，又讲到这个小角哈。这个时候讲到这个小角呢，讲到说是那个行可憎之事的那个人哈，就是安提阿古四世这个王，就非常 specifically 讲到这个王，他是对末世敌基督的一个预表，在一个预先的一个表示哈。向南向东向荣美之地渐渐成为强大，他渐渐强大，高级天象将那些天象和星宿抛落在地，用脚践踏，就说这个人呢，这个王呢，他会对圣明以及对圣殿呢进行践踏，并且他自高自大，以为高级天象之君除掉常献给君的燔祭，毁坏君的圣所，这些事情都在历史当中得以应验，因罪过的缘故，有军旅和常献的燔祭交付他，他将真理抛在地上，任意而行。后面呢就讲到了，从第十五节讲到，就讲到加百列来给他讲解这个意象哈。十五节，我但以理见了这个意象，愿意明白其中的意思。忽有一位形状像人的站在我面前，但是呢，但以理那时候并不知道他是谁，但是他又听见，乌来河两岸有人呼叫说加百列啊，就讲到加百列，他但以理说，哦，原来站在这里的这位像形状像人的是加百列这位使者哈，天使。要使此人明白这意象，他便来到我所站的地方，他一来我便惊慌伏在地上。那后面加百列就给他把这个意象呢解释的非常的清楚。在从第23节开始呢，就一直在讲到这个小脚的这个事情啊，就讲到这个小脚他所做的事情，这四国末的时候，犯法的人罪恶满盈，必有一王兴起，面貌凶恶，能用双关的驾驭。就是说，这个人他自己的权势并不高，他的出生也不名贵，但是呢，他这个人他是之所以可以掌王权呢，是因为他用这些诈术啊，用这些骗术啊，权柄必大，却不是因自己的能力，他必行非常的毁灭，事情顺利，任意而行哈，又必毁灭有能力的和圣明，他使用的是诡计，心里自高自大，在人坦然无备的时候毁灭多人哈。所以这是在第八章所讲的这件事情。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地图上面，亚历山大帝国实际上也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帝国。您看到在下面它东部已经增到了这个印度的北部哈，就你看到它已经非常的东边，它比波斯帝国还要更东，更靠东哈，它已经征服到印度的北部。所以看到现在的时候，印度北印度和南印度他们的人长得不太一样，南印度的人比较的黑一点，北印度的人可能去和白人的混杂会多一点哈，因为这北印度呢有这个希腊来的这些人，他们有混杂在一起。然后你看在这个幅地图的左下角，在埃及地的哈，有一个城叫做亚历山大 （Alexandria）。这是现在埃及的第二大城呢，它是根据亚历山大大帝这个人的名字来命名的。那我们可以把波斯帝国和希腊帝国来比较一下哈。波斯帝国呢，它在版图上面呢更加的大。那欧洲部分呢，亚历山大帝国更加的多一些哈，也是更多更繁华的地方是亚历山大帝国更多占据的。那后面呢讲到这个罗马帝国也是非常非常庞大的哈，我们在之后会讲到。好，我们现在来到了第九章呢，就讲到了第九章的整个一章呢，就是一篇祷告哈，是神是是但以理在神面前来认罪哈。那我们从第三章开始讲到说，主啊，第三节哈，主啊，大而可畏的神向爱主守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我们犯罪作孽行恶叛逆偏离你的诫命典章， 没有听从你仆人众先知奉你的名向我们君王、首领、列祖和国中一些百姓所说的话。这个祷告呢，是从一个认罪来开始的哈。那这个认罪的原因是什么呢？也是第九章的开始哈。马代族亚哈随罗的儿子大利乌立为加勒底国的元年，就是他在位的第一年，我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哈。就说但以理他这个拥有先知的这个事工的这样的人呢，他也要从耶利米那里来，另一位先知那里来得到神的话哈。讲到说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70年为满，那这个时候呢，这70年已经快要完成了哈，但是呢，他还是来到神面前来向神为着耶路撒冷，为着以色列族之前所得罪神的地方来向神来认罪哈。第三节讲的说，我便进食披麻蒙灰，定义向主祈祷恳求，我向耶和华我的神祈祷认罪。接下来我们讲到说，但以理呢，他也要。但以理自己虽然从神那里得到了非常启示，但是他也要从耶利米书之里面呢，才知道犹太人被掳的日子将要期满了。这件事呢，就让我们讲到说，我们每个人得到神的启示呢，都是得到神的启示的一部分，就是我们不应该觉得自己什么都知道哈。因为连但以理就都要借助别的先知的书才能知道神在其他方面的一些启示哈。那我们可以看到。但以理在向神来祈求的时候呢，他先是来认罪，然后到第后面呢，他在向神祈求哈。到第16节的时候讲的说，主啊，求你按你的大仁大义，使你的怒气和愤怒转离你的城耶路撒冷，就是你的圣山。第17节，我们的神啊，求你垂听仆人的祈求祈祷恳求，为自己使脸光照你荒凉的圣所。我的神啊，求你侧耳而听，睁眼而看，眷顾我们荒凉之地和被称为你名下的城。我们在你面前恳求，原不是因自己的义，乃是因你的大怜悯。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在神面前祷告，在神面前认罪来祈求的这样一个态度哈。知道我们说，我们在你面前来恳求，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能做什么，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做的义哈，乃是因为你的怜悯。我们一切的得着，都是因为你的怜悯哈。我们一切的被赦罪。一切的得着都是因为神怜悯我们，求主垂听，求主赦免，求主应允而行，为你自己不要延迟。我的神啊，因这城和这名都是成为你名下的。然后呢，从第二十节开始呢，就讲到说啊，这个加百列呢就给他来回复他的这个答复他的这个请求啊，21节讲到说，我正祷告的时候，先前异象中所见的那位加百列奉命迅速而来，约在献晚祭的时候按手在我的身上。按手就是有肯定和加添力量的这样的意思哈。那然后面讲到说，就给他解释的这个70个7和24节讲到说，24节开始，这是加百列所说的哈，为你本国之名和你圣城已经定了70个7。那70个7要完成什么呢？第一，要止住罪过；第二，要除尽罪恶；第三，要赎尽罪孽；第四，要引进永义；第五，要封住异象和预言；第六，要高这个至圣者哈。那很多人就讲到说，这六件事情呢，都在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时候，并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来定死的时候呢，这六件事情呢都完成了。但也有人讲到说，他完成了这件事情呢，完成了三样，止住了罪过，除尽罪孽，并且呢，除尽罪孽，赎尽了除尽罪恶，引进了永义哈。那究竟是怎么样呢？我们不必要去在这个时候来纠结这些细节的事情哈。我们只知道说，当这70个7到的时候呢，这六件事情必要成全。很重要的是，在这个时候呢，会出现了出现一个词叫做受膏者。受膏者在整个圣经里面出现了两次，它在英文里面是弥赛亚，在中文翻译成受膏者啊，这两次呢都在但以理书的这个部分出现了哈。那第25节讲到说，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受膏君的时候，有受膏君的时候，必有七个七和62个七。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
盐城代壕都必重新建造好，过了62个期，啊，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所以我们知道说，从耶路撒冷啊初殿开始建造到耶路撒冷建成，连接代壕的建成呢，必要经过69个期哈，就是7加62个期。那到最后的时候呢，这个受膏者这弥赛亚，他必被剪除。
在这部分呢，我想每个人都可以有这个共识，就这个受膏者这弥赛亚就讲到耶稣被剪除了，就讲到说耶稣在他33岁的时候在被钉十字架哈被剪除。后面呢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哈。那这个事情呢也在历史上面来也有了印证哈，在主后70年左右的时候呢，这个罗马帝国的提多将军就带兵来到了耶路撒冷，就是耶稣的当时的预言也得到了印证，就是说这个城他们把整个圣殿都拆毁了，这个石一个石头没有一个石头在一块石头上面啊，拆毁了，就变成了一个荒凉的地方。那后面呢又讲了一个期，从第20期也讲到说，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并有愤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锁定的结局哈。那在这里所讲的呢，应该是在这个末后的，在末了的日子里面所行的这个，所要出现的这些事情哈。那所以说，一般认为呢，这最后一个期和之前的69个期，它中间是有间隔的。那最后一个期它什么时候来到，这个末世什么时候来到呢，我们并不知道。这是在第9章讲到70个期。那我们现在来到第10章，第10章呢讲到天使与魔君啊。在这个第10章里面就讲到说，神将这个属灵的世界向但以理来启示。我们在读但以理书的时候呢，有时候会发现我们进入了一个灵异的世界啊。在但以理书里面讲到有天使，有米迦勒，有加百列，还有魔君，在这个时候讲到了波斯的魔君啊，有希腊的魔君啊，还有许多异象和异梦。那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我们是不是真实的也相信在这个世界上面有灵异的世界，有属灵的世界呢？在这个圣经里面，在但以理书里面非常真实的告诉我们哈，这个灵异的世界是真实存在的，所以说灵异的事情也是非常平常不足为奇的哈。但以理可以能将尼布甲尼撒的王所做的梦说出来，并且解释其中的意义呢，是因为神将这奥秘的事在夜间的异象当中向但以理来显明哈。便是出于神，那就没有什么是不可思议的。我们每个都是信神的人，我们信的是完全的神，我们也信的是神，我们也相信神所借着圣经向我们所启示的一切的话语。那当然我们也就相信有神迹，有相信有灵界的所发生的这事情哈。就有人自称他相信神，就不相信神迹，也不相信这灵界上面所出的事情啊，这还是真正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啊。那保罗也对我们说，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空中属灵气的恶魔来征战。旧约里面多次的提到天使，那使者向亚伯拉罕显现，向摩西显现，向约书亚显现，向基甸人能显现哈。那只能说这个整本圣经呢都在向我们做见证，说我们所见眼所能见的物质之外的世界呢，尚有属灵的世界的存在啊。那在第11章就讲到了说，再讲到了说这个第12节，他说：“但以理啊，不要惧怕，因为你从第一日就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又在你神面前刻苦己心，你的言语已蒙应允。我是因你的言语而来，而被波斯国的魔君，在讲到这个灵界的一个邪灵，来阻挡这个神的使者来21日啊。所以在灵界也是有灵界的征战啊，这是非常真实的，也是非常可信的。后面来第20节，他说。”第二十节开始，他就说：“你知道我为何来见你吗？现在我要回去与波斯的魔君征战。我去后，希腊的魔君必来，但我要将那录在真确书上的事告诉你。除了你们的大军米迦勒之外，没有帮助我抵挡这两军魔的哈。但是整个圣经里面讲到了两位天使的名字，一位是米迦勒，他是征战的天使，那是在灵界来做这个征战的哈；另外是加百列，
传递信息的天使，当时像玛利亚传递信息的就是这位加百列，就是第十章。那下面我们来到第十一章呢，讲到了这个预言，讲到说当时以后这个希腊这个王国它会将要出现的什么事情啊。之前的时候有几个代词，我们给大家很简单来讲讲他们代表的词。波斯诸王就古列王之后呢，还有三王兴起啊，有第四王，比如说以富足远胜诸王，他因富足成为强盛，就逼激动大众攻击希腊国哈，就是亚哈随鲁王，他曾经来远征希腊，但是他无功而返。后面讲到这个勇敢的希腊王呢，就是讲到亚历山大王哈。那后面呢，讲到分裂的国家，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亚历山大死后呢，他的国家被分为了四个部分哈。那整个第十一章就讲到一个北方和南方这两国之间的一个征战，这两国之间征战了100多年哈，互有胜负。那我们在这个就通过一点用一点时间，用一点 slides 来给大家讲一下哈。大家知道说在两约之间，在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开始，旧约结束到新约开始之前，一共有400年之间的时间，有差不多400年的时间哈。那在这400年的时间呢，一共经历了四个王朝的时期。第一个是波斯帝国哈，就在这个圣经里面所记载的。希腊帝国就是在丹以理书里面接着预言所讲到了，希腊帝国从亚历山大开始，后面又有波利买和基优古这两个王，他们段时间哈。再后面呢，犹大国呢，他们有短暂大概有100年的时间，他们自己来立国哈，所建立一个大概当称之为马加比和马或者叫马特比王朝，或者叫哈斯摩尼是那个王的名，这个家族的名字哈，哈斯摩尼王朝。那在主前63年呢，知道罗马帝国开始建立了哈。所以说，在整个旧约到新约之间呢，有四个帝国的四个时期。那希腊时期呢，是从主前330年到主前166年。那主前330多年的时候呢，22岁的这个亚历山大帝国，他非年轻有为哈。带着有50000人的军队呢，就开始跨海来征服拥有100万雄师的这个波斯帝国哈。这个不可能的任务呢，在这个军事天才亚历山大的这个手中完成了。在主前330年，亚历山大彻底的击垮了波斯帝国的军队哈，在波斯王被部下所杀，然后波斯帝国开始灭亡，犹太人开始被希腊人所统治。这个时候，亚历山大帝国开始得以建立。这个版图上面讲到说，这个亚历山大帝国开始东征的这个脚步哈。亚历山大帝国亚历山大这个王呢，他英年早逝，他自己33岁的时候就死了。死的时候他并未指定继承人。相传呢，就他的部下问他要传这个位子给谁的时候呢，亚历山大在病床上面说传给那个最强的。但是亚历山大留下一个嫡庶子，这个最后的这个权力争夺战中呢，都被人所杀了哈，他的妻儿都被人所杀了。所以他所建立这个大的帝国呢，最后被四个部将所瓜分哈，分别是在下面的下面夺到下面的埃及地呢是多利买，得到叙利亚地的呢是西流谷，得到了小亚细亚地的呢是李斯马，得到了马其顿尼是最左上的这个部分呢是哈桑德哈。那埃及王多利买王朝统治犹太人100多年之后呢，叙利亚王，所以说这个犹太地呢，它在两个国中间哈，就在北国北边和南边中间，北边就是叙利亚国所占的这个位置，南边呢就是埃及地，就是埃及的王所统治的地方哈，他们就被挤在这个中间，他们一段时间被埃及这个王所统治，一段时间被叙利亚王所统治哈。埃及王多利买统治犹太人100多年之后呢，叙利亚王安提阿古3世。于主前198年打败了多利买王朝，夺取了犹太地哈。然后呢，从主前198年到主前166年这段时间呢，西流古王朝统治下的这30多年是犹太人最黑暗的日子。那这个行那毁坏可憎的这位王呢，就是叙利亚安提阿古4世呢，他就开始在耶路撒冷的圣殿设立这些，就是他的 刀剑圣殿哈、啊，来玷污这个圣殿啊，设立宙斯的祭坛呐、啊，再顺便献猪杀猪来为献祭啊，大大的来污秽了这个圣殿哈、啊。这在单一礼书里面就讲到他必兴兵这兵。十一章的第31-32，他必兴兵，这兵必亵渎圣地，这就是保障，就是保障，除掉长线的凡祭，设立那行毁坏可憎的，不违背圣约的人，他必用巧言勾引，唯独圣是神的子民，必刚行其事，刚强行事哈。那新约里面呢，也对这件事情有所印证，在马可福音第13里面讲说，你们要见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不当站的地方。不对劲的人需要会议，那时的犹太的应当跑到山上，就是也是对当时所发生的事情的一个记录。那这个是一个图画，这幅图呢就更加直接的给大家看到了亚历山大死后呢，他的国这个希腊帝国被瓜分到四个小的部分啊，这个最左上的是马其顿。那它右边一点呢是这个小亚细亚的部分哈，然后在它右边这个大的黄色的一个部分呢，就是叙利亚的这个部分，这是被希流谷所得到的哈。然后下面呢就是这个埃及地呢是被多利买所得到的哈，多利买呢，也被称为多勒密哈，就看你怎么称呼它了。这是在第十一章所讲的这件事情。那我们很快的看看第十二章，时间不多了哈。第十二章呢讲到这个末了的事，我就给大家把这个 slide 读一下，读到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哈。这个名字在册上的人呢，就讲到说，但天使对但以理说，你本国的民中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哈，睡在尘埃当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哈。在启示录中呢也有这样的相似的记载，其实我讲的是叫生命册，好像都有册这个词，都必得救。天使说，其中有得永生的。而耶稣呢也常说过，一切信他的人都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若有人领人归主，以至于得永生，他们就是那些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第十二章第七节里面讲到说，我见那站在河水上的，穿细麻衣的，向天举起左右手，直到呼到永远的主启示，说要那一载、二载、半载打破圣灵权力的时候，这一切事就又应验了哈。这一载、二载、半载呢，就是三年半。过了三年半，也就是打破圣灵权力的时候了。也是那个启示录说呢，说到末期，外邦人要践踏圣所、圣城42个月，这42个月也就是三年半哈。另外，启示录也讲到了两个见证人要传道1260天，1260天，以1年360天来算的话，也就是这1260天，也就是三年半的时间了。所以说。至于这三年半的时间的详情是什么呢？我们现在也不知道，只是呢，他说这是和末期有关的。那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读的，以这个但以理书从5章到12章的一段经文哈。好，那我们时间到了，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让我们可以有经可以读，也谢谢你让我们借着但以理书，让我们心里面可以打开，心里面可以光亮。知道说这世上一些的王朝更替啊，国王更改，但是呢只有你是一直坐在天上那永不更改的，在地上作王掌权的神。你不光在这座上，在国度上面作王掌权，你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也作王掌权。愿你的心意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都可以得了解，并且我们愿意来行出来。愿我们每个人都借着更了解神的话语，在我们平时生活当中来越来越像耶稣基督。好，说我们接下来一周的时间，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